Hello，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邻居深秋妈妈，
我是你们的坏邻居玛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吝啬给五星好评。
那另外资讯栏也有赞助连结，一点点的钱都可以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哦。
就算没有钱，我们还是会坚持啦。怎么样？
没有，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我快要坚持不住。
好，另外在 Instagram 可以找到我们，搜寻英文三秋妈妈，或是在下方的连结进去，在那边私讯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好，那我们要回来哈。如果今天有顺利上架的话，应该已经初二了哈。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祝大家新年快乐。
啊，初二的时候一定要跟家里的人吵架，因为我们想要听你们到底吵了什么东西。哎、欸，你可以讲吗？等一下，反正我预期我们家今年初二会发生很精彩的事情，
开心啦。
不会
啦，
不
会，过年是
不开心，不开心，就是我跟你讲，这是不开心的事情，
绝对会不开心。
但是我听得很开心，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家庭有一些成员有一些新增。就是家里有一些新成员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大家就在过招斗法，然后其实已经
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
对啊，已经浮上台面了。
我觉得我对这种事情绝缘欸，也许真的有在人有在斗，可是在我的你知道，我就是不会想要理这件事情啊。
那你今天会回家吗？等一下就是就好，就是我们隔空问一下你初二会回家吗？
初二会。
你会回南投？
会。
那要录音吗？
可以录一下、欸、我老公也会在，那顾小孩。大家应该啊，大家可能会对他有，就是会对他有点好奇。嗯，
怎么顾小孩？
想说希望就是哎，三秋爸爸什么时候可以上节目之类的、
哦、我们上一集就全部删掉啊。
对啊，我们之前有试图录过两集
啊
然后没有半个字可以用。
这个你可以讲我不可以讲。好，等一下啊，初二所以你会在家里过？你们要出去吗？你们带小孩出去吗？
哦，到处都在塞耶。
对啊，
我觉得就是跟我婆婆回她的娘家，然后再回我的娘家，就差不多对她来说是一个
极限了，是不是？
对啊，因为到处都是人的话，带出去也没有品质。
我觉得在这个新年的期间哈，欢迎就是大家来收听我们节目，不要出
门。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欸，夫妻可以一起听啊，蛮有趣的。
不行啦，你等一下会讲过什么东西，我就不确定、欸。
夫妻一起听，然后如果真的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互相讨论一下，觉得说哇，三秋妈妈这样子做会不会太过分？还是
三秋爸爸这样子不行哦、喔，要多爱一点哦、喔、
之类的。
好了，我今天想要延续上一集，我们上一集没有录完嘛，
對，
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说我们对我们节目的期许，还有你就是回首了自己当妈妈前然后到现在发生一些事情這樣子。
对，
那我们现在就要新的一年终于正式农历年嘛，你知道华人就是两个年嘛，第二个年也过完了。
对， 對，
那请问一下这位妈妈，你对你站在现在这个时刻，你对未来的自己跟未来女儿有什么期许吗？
我其实真的当妈妈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会觉得哦，就是老生常谈、但是当妈妈之后，我唯一的期许就是我跟我先生，就是小孩子的爸爸嘛、可以身体健康、就是你知道陪伴这件事情是长远来看的话，如果老了身体不健康，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这个除此之外，我也会希望小孩子身体健康，就是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心理也健康。因为现在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文明病还是怎么样，越来越多人心会生病、对，我觉得心理健康也好重要、哦、对啊，
有时候因为我大学是念諮商的嘛，然后我就会、我其实看到尤其是在一些朋友在带小孩的时候、我知道我那个职业病会犯，也不是讲职业病，就是那个以前那种学儿童发展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一直在想说他讲这句话对孩童影响是什么，然后他这样的家庭教育会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可能是因为我的朋友们现在也都在一些助人行业里面，
对，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就是私底下跟我说，我这些个案啊，我看到我个案，我看到我的个案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他两个爸爸妈妈或者他们的家庭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有时候觉得也不是小孩子的问题，他如果放在其他家庭说会好一点。然后我听到之后确实有点难过、就是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这么幸运被受到好的照顾，所以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期许我真的蛮感动的。
对吧？
对啊，小孩心理健康真的是蛮重要的。
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因为我女儿年纪还是学龄前嘛，然后接下来要读书上课也只不过是幼儿园而已，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于她的学业的期许 还没有很直接的让我会就是会思考很多，
嗯，
所以在这个目前为止我都会觉得他只要快乐身心健康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欸，那我问你，如果他是一个不爱写作业的小孩可以吗？
老实说我想过这件事情，好，我真的有想过，因为我以前就是不爱写作业。
是吗？
对，
哦，
我以前超不爱写作业的，所以我觉得他 不爱写作业我应该也可以接受，
反正是我遗传的。
对，只是我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不爱写作业那我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要怎么跟他的老师沟通。
等一下，你有想过这么严重的事情？
有啊，因为你知道不爱写作业就是他如果真的不爱，对于写作业该写的他写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学校还是会什么罚写，这有的时候你就是无可避免嘛。
对啊，
像这种额外的我要怎么去跟老师沟通还有跟他就是跟他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想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就是一个点，就是我要怎么先跟他沟通，就是你不喜欢写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要写的话我要怎么去用样，就是我要怎么用对的方式去告诉他说 OK 你不喜欢写那你就不要写，你懂吗？
你等一下，你这是你最想跟他说的话吗？
对，我会想要跟他讲说就是罚写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最正确的方式，
嗯，
那你如果不想要写的话，妈妈以前也不爱写这种那不然我们就先放一边吧
等一下，那如果
但是就是后果怎么样你还是得要承担。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要怎么去让老师知道其实我是不鼓励罚写这件事情
的。但是他如果基本的作业也不爱写怎么办？
基本的作业不爱写我觉得那就是他的人生了
、欸，你知道吗？因为 我基本上是应该是不会 当爸爸。
对，
但是 我有时候我想说，如果我有小孩，那我以前这么爱写作业，他如果都不写的话，我会不会说出什么爸爸以前很爱写，你怎么写，你可不可以写，要写又没有很难什么之类的，那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我想说，那到底写作业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学习去学校嘛，不管是幼儿园或者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这个一路上我们都是要，我比较功利一点啊，这些东西都是要砸钱的。
对，
那如果他真的不写然后又没有具体的学习成效，那我会觉得我还是要让他知道他自己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就算不学，但你要有所产出吧。我不知道，我自己内心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从小的教育的环境，
嗯，
就是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得要做出什么成果出来，
对啊，
才代表他有学到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我自己这样的想法非常，应该是蛮不对的，但是我会很害怕我自己变成这样，所以你听我，你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说，不写没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好 OK。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不排斥，
对，我不排斥，
对，
所以我就会既定说，那小孩写一下不会怎么样。
但如果他真的反应的非常激烈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跟他好好谈一谈。
我想要跳回来。你们为什么不写作业啊？等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本人是很爱写作业的人。
我傻眼呢，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爱写作业？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你就是把那个答案写出来，然后他问的问题你可以解决他。
这个作业我可以接受，因为就是一个正常作业。那假设罚写呢？还是你以前没有被罚写过？
哦，蛮长的，我还是会写，啊，
对吧？对，你还是会写。
但我就写说好啊，那我写写，如果可以帮助我记忆的话，好，那我就写下写一写啊。干嘛空白什么意思？你空白什么意思？
我这当下没有想这么多，什么帮助帮不帮助我的记忆？
没有，我就是要学习。
I don't care，
我就是要学习这件事情啊！不是，那等一下我问你，等一下我今天完全没有要聊主题啊！你们下了课不写作业都来干嘛？
我也不记得我下课不写作业在干嘛，但是我就是不想写作业。
这题跳过，看可见你的小孩未来应该，我就砍他以后会说。玛丽叔叔，那个妈妈吼，我没写作业，她发火怎么办？我就放这段给她
听。对，我就会担心，就是现阶段是我自己的期许，是希望她可以活得快乐健康嘛。但是如果就是到了，你知道，就是幼儿园之后，一定就是接着国小。
嗯。
国小跟幼儿园就是两个很大的一个阶段的就是转变。
嗯。
你国小开始，你可能 可能就会开始说你就要认真读书啊，然后你要好好的拿到好的成绩，然后为了就是要好一点的国中，然后再来好一点的高中，然后好一点的大学，这个对我来说都会有一点压力在。
嗯，
因为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希望他可以努力的探索这个世界，
OK，
然后多元化去学习他想要的东西，
嗯，
不是单纯的就只是我课本发给你，你读好这里面的东西，就为了要考试考得好，这对我来说有点冲击，
哦，
你知道吗？就连罚写，他也只是罚写课本里面的东西。你如果罚他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东西，让他去说什么 ？OK， 你因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那为了要让你可以印象深刻的记得这个你不会的东西，那我让你去做什么？做探索，做一个小份的研究报告出来。那你不觉得这样子会让他觉得更有学习到的感觉吗？
我觉得有件事很现实啦，我觉得学习是痛苦的。
对，
学习真的是痛苦的。可是那因为你的小孩就即将长大嘛，我觉得是他势必是要面对这个人生会遇到的，
对对对，
必然的痛苦。他必须要学习一技之长，或者是在这个学习知识的过程，比如说把知识记忆到脑袋内，或者是学习怎么样运用搜寻引擎，然后什么之类学习这个知识。
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都是痛苦的。我觉得是要怎么样让小孩接受这件事情是痛苦，然后必须去承担，然后因此磨练起来，我觉得是必要的了。
对啊，对，就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跟我以前的同事在聊天，
嗯，
然后那个同事大我其实有蛮多了，所以他的小孩子已经国小要毕业了，欸，对，好像是国小要毕业了，然后他的两个小孩子刚好就是龙凤胎嘛，
哦，
所以两个小孩子就是同时在进行这些。那个进行这些阶段就是两个
学习的过程。
然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有问到他，就是他有在跟我分享说他的小孩子有没有去课后啊，然后时间的规划啊怎么样，他就是都有跟我分享。然后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就是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我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程度，
嗯，
我还没有到他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但是我也会好奇，就是如果往后我等到换我要做的时候，我要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你自主权还给他，然后等于是你是一个辅佐的角色，但是决定在于他的话，其实他们能够更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学习，对，去接受哦，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的责任跟我的工作。我要去做，
哦，
我要去分配，我要怎么样，那都是由我来自己做决定。像他分享给我，就是他给他的小孩子们很大的空间，但是有一些原则就是不会变，
嗯，
就是你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学习，你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其他有额外的时间，当然你如果我也会希望，就是会想说，如果你想要有不一样的生活，你想学习什么才艺，你们如果提出来，我也是会给。但是时间的规划是你们要自己承担的。
哦，
对，他就是这样子给他的小孩子，就是自主权给他，但是一些原则就是把握在他的手上。
所以你期许你自己未来小孩到学龄的时候，他可以握有最大的自主权就对了。
对，我其实是希望这样子，
欸，啊，那你会很辛苦，哦，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嗯，我们都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嗯，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得要为自己做决定啊。反而你在小一点的阶段，小一点的年纪，你就让他习惯去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分辨对自己的好与不好，
嗯，
就是这件事情的后果你能不能自己承担。这件事情你做了决定之后，他一定会有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跟你当下做的决定一定是有关系的嘛，
嗯，
对，你就是提早让他知道的话，对吧，
你蛮愿意让你的小孩去试错的。
我希望，对，目前为止我其实都是算有让他去尝试并知道自己到底 O 不 OK 适不适合，
哦，
对，哦，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跟我就是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日，我们那天刚好去到台北的某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看上去真的是适合比较大的小孩子的那个公园，
嗯，
因为那个公园的溜滑梯非常的高，
嗯，
而且它的上去的那个阶梯是宽的，就是要有一点像在
爬
对，攀爬的感觉。然后 然后比较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然后有分两个层，反正就是比较高，就是他要一直爬上去、然后一般都是大小孩子会自己上去嘛，所以没有家长在上面，但是我女儿说她要，所以我那一次她说她要，我就想说好，因为她的那个东西她也爬过，其实她也应该是没问题，我唯一担心就是她对于人群她会比较恐惧、所以我陪她到第一层之后，我就说接下来妈妈没有办法陪你上去，因为那个就是小孩子下来 我怕我的体重没有办法让他们承担所以我就不上去了，一方面我也是希望她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只能陪你到这边、接下来我可以在后面帮你加油，但是后面我没有办法陪伴你。
好人生哦，天，好恐怖。
对，我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可以的话没关系，我们现在打住，你觉得自己会害怕的话我们可以现在下去，我们不要上去没关系。然后他就说但是他想上去，我说好，那你如果想上去的话那你必须自己上去，我没办法陪你了、因为这上面上去之后就是溜滑梯下来，我没有要上去溜滑梯、因为这个是你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妈妈可能会卡住，
我会怕，因为真的很高啦真的很高，真的非常高，因为连他爸在下面他爸的手都一直冒汗、我自己在上面，因为 我有一点点些微的惧高，所以我也自己也有点紧张，但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可以陪伴他，所以 我真的是硬着头皮上去。
哇，
然后接下来他真的上去了。
哦，然后他上去的时候，那他有自己下来吗？
他上去之后我就一直在后面看着他，然后一直很紧张的盯着他，其实不危险，只是高度有点高，然后他又要自己去从事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都算是新鲜的、然后后面刚好有一个哥哥经过，我就说哥哥可以麻烦你看一下他吗，就是待会要上去的时候让他先留下来，不要，因为他对于人群恐惧，如果一大群小朋友上去的话他可能就会缩到那么高的地方，他就会缩到边边、
然后他又不敢下来，
对，我那个当下我没办法帮助他、所以那个哥哥上去他也很好，他帮忙他了，然后他溜下去的时候因为真的太高所以速度很快，就有点像云霄飞车的概念，他就下去了，然后那一次下去之后他自己也吓到
他吓到什么？
他叫尖叫超大声的，就是像在云霄飞车坐下来一样、就是自由落体的概念，现在他爸马上就把他抱起来抱紧、然后我就天哪，我就觉得哇，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新的突破。对，就是你知道我一直在学习放手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没有上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就是自我的挑战、
对，当他达成了之后对他来说他的信心是大增的、比我陪着他上去会更多更多，因为他自己完成了这件事情。对啊，
哇，天哪，我觉得那一刻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午后，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阶段，
对，
但那你会觉得我觉得是你对自己更有信心。
对，我会对我对我自己，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虽然我也是非常的担心，但是我放手了，我就啊拍拍自己的肩膀，我成长了。
对啊，对啊，不只是小孩成长，我觉得妈妈的成长也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小孩子。
对啊，
你说分离焦虑，小孩子当然焦虑，因为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你知道新的阶段新的任务新的成长、可是对妈妈来讲妈妈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但是妈妈对小孩子的依恋其实比小孩子对妈妈的依恋更大、因为小孩子其实他是生下来之后他就是要一直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所以他一定会往外飞、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对，就是对长就是对家长来讲这个其实是更难的。
所以你等于对七年的期许未来的期许也是、你看他自由飞就对了，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让他在不用顾虑太多的情况下好好的往外飞。
哇，天哪、
就是、
所有的家长都要听一下这段话，
他会知道我出去我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我往回飞我妈妈就在后面看着我、就是一个安全感，我知道我不管怎么样我回头我就是会看到我妈妈、就是会看到我自己的家人在那边等着我回来然后当我的避风港、但是他想往外飞的时候我就是尽量不拉着他啦。
你现在就想说赶快出去妈妈要休息
都是你害我们夫妻的性生活
怎么样啊？性生活怎么样？说出来啊！
没有啦，
说出来啊！说出来啊！来啊！
都是老公的问题。
大年初二的分享一下嘛，好不好？讨个吉利啊！
隆隆吼！
你说床上隆隆隆隆吼吗？
对，隆隆隆。
好啦，我对你的期许就是该生一个了。好，再见。
哎、欸，这很重哎、欸，这你少在那边拿自己的期许在别人身上放这种狠话。
哎、欸，你知道那一天啊，我这再来题外话，我那天在上班的时候，就有一对情侣，哎、欸，不是情侣，一对夫妻走进来、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嗯欸，我要算牌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说，我们那天就很忙、嗯，我就没有仔细看这样子，然后一抬头，哎、嗯欸，怎么这么眼熟啊？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今天是刚好路过啦，然后因为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上次来找你算的时候，就最后问的说啊，会不会有第二胎？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哦，在车上睡觉，
已经。
然后我说啊，真的、哦、这啊，对对啊，对啊，时间就一模一样啊。我就说我那时候说什么啊，就前年啊，我就说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一时不小心说哇，那你也真的蛮不小心的。我那时候当下没有觉得说我自己算的真准啊，
你看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不负责任啊。
因为我想说哇，你真的蛮不小心的。因为那时候他太太也在旁边嘛，然后他太太就是尴尬的笑了一下这样子。
你真的是
口无遮拦，你怎么办？
对啊，你
又要赚人家钱又要算人家，
旁边人讲话就是不要讲太多。哎、欸，
对，不要讲太多，
适可难怪算命先都适可而止。
对，可是是他自己问我的啊。
好吧，也
是，可
是
我真的不记得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很好笑。哎、欸，我没有到算命先这样子。
没有，我是说就是会算命的人他们都是点到为止。
好啦，对不起，我就是那当天实在是不应该嘲笑你们。、欸、不是嘲笑，我不应该讲一些风凉话。
不会啦，
当爸妈都辛苦了。
当爸妈都辛苦了。
他讲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不要期许什么第二胎，太可怕了。
哦，第三胎，谢谢。哎、欸，我那天同学会有人生了两个，然后就是
肚子里面还有一个，
我不确定。就然后就是有那个，我就问了一个朋友，他就是生了两个，那个哎、欸、两个男生这样子，然后。今天这个主题也跟过年有关，因为你就过年就要见亲戚嘛。然后就是他就生了两个男生，然后他就说，我就说，两个男生 ，OK 了吧？他就跟我说，他就因为那个朋友是女生，那个同学是女生嘛，他说，对啊，当然啊。那个我身边的亲戚还跟我说，你不生女儿你会后悔哦。我就说不会后悔，这样就够了。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哇，那他们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
啊、
哎呀，他们都嘛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就不干他的事啊。
因为他们
小孩子又不是从他肚子里面出来
的。因为另外一个亲戚，就同一个家庭，另外一个亲戚他们生了两个女儿，然后他就说哎呦，再生一个啦，不生男的你会后悔。我说、啊、你们就是见缝插针嘛。
真的，我在外面很常遇到那些我。真的是陌生人、欸他就会说啊，女儿好可爱哟、喔，这么大了几岁啦？我就说快三岁啊，那真的可以再生一个弟弟或是妹妹了。我就想说，跟你屁事啊！
哎、欸，好了，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我们讲一些应景的话。你觉得过年啊，小朋友带回家，他们知道过年是什么了吗？
我觉得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吗？
对，就是反而是过年，好像是现在才可以开始慢慢建立，因为他比较有。脑子里面比较可以记一些东西，
有意识了就
对
了。
对对
对
对，就像生日这件事情也是去年两岁的时候开始建立的。
所以他今年有生日的时候也
还没过
啊。哦，
对，
还没过。
就是因为今年的生日他可以这么有意识的原因，是因为他生日前就是我生日
啊。
对，所以他就是会知道哦生日这件事情，然后在之前可能又会过一些旁边的亲戚的生日，所以他对于生日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识。
那请问一下，我来一个。最大的拷问，请问红包怎么办？
完蛋，你知道吗？
不是，你会帮他存起来吗？还是你会怎么样？
我就是花在他身上啊。
但是，等一下，如果你女儿问说啊，妈妈，我的红包怎么办？你会怎么跟她讲？
这真的是很难呢。
你会怎么跟她讲啦？
其实。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我最近一直想要帮他建立一些金钱的观念，但是因为我自己对金钱的也是很没观念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就是怎么建立他对于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很重要，但不可以随便乱使用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啊，还是怎么样，他可能一些什么卖场啊，不是会放一些什么摇摇啊、
哦？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东西？
你说那个摇摇车嘛，投币式摇摇，
投币式摇摇车，他就会想要做这个，
嗯，
然后他也会想要买什么，
嗯，
他也会想要，反正就是他现在的需求已经接近是金钱的，就是在外面已经可以看到他的需求是可以金钱化了。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好啊，那要做这个的话，你还想要那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 我们的钱就是目前我们的钱就是这么多， 你可以选择一个，可是另外一个我们就会舍弃。
嗯，有一个总量的问总量的概念就
对
了。对
对，然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红包的概念就是
来来来，
就是如果他问我说妈妈那个钱你会怎么，他当然他还不会问到这么深的啦，假设他以后问我，嗯，说那个钱去哪里了，然后我可能就会把它具体化，就比如说这个书本
就是你的红包买的
他没有不见，就是化成你喜欢的东西了
哎、欸，你知道吗，我现在分享一个就是具体的那个方法，就是因为我以前拿红包的时候，我们半夜就是除夕夜聚完餐然后买完衣服，因为就是我们以前南投市晚上衣服店都会开到跨年，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现在没有了嘛，
对，
然后我们就会去买完衣服，然后就是妈妈就会带我们逃离那个围炉的餐桌，然后去买衣服，然后回家之后，我们四个人，因为我爸都会打麻，就是都会打牌，然后我们四个就会待在我爸妈房间，然后说来，我们来一个人一个看，就是我们一个人红包有几包。
这个时候是多大的时候？
我们国小，国小幼稚园国小到国中，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好几年都这样子，应该是国小啦，因为。对对对，国小啊，国小，因为九二一之后经济不景气，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那红包缩水这样子。
对。
然后每次我妈都会跟我说：“好，那就是我们把你的钱都存下来。”然后真的，我们的户头就是会存了我们的红包钱。
好
好、
哦。好，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妈也都是这样子对我。我现在要怎么对我小孩这样子啊？
可是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你还记得九二一之后吗？
对。
我们台湾南投经济就是有被影响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些状况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妈有直接跟我说，最近比较缺钱，所以我们会拿你的红包钱拿出来。然后我妈还把那个户头打开说，对，我们就是要领这些钱出来用在家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說这件事情是有经过讨论的吗？还是他们是
没有讨论就是告知、
哦、
因为也没有办法讨论啊，因为家里就是缺钱嘛、
就是真的需要，
对，然后但是他没有莫名其妙就把它领出来，没有让我知道，我当然会觉得说他那是我的钱耶、欸、可是家里又需要，然后我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对啊，
好像这样子好像也是一个方式、欸、
所以我觉得你具体的告诉他说，哦，因为这些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用在你的身上用在家里，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我觉得红包钱，嗯，其实啦，我的想法啦，就算现在我真的帮他存起来了、嗯、其实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对啊对啊，没有用到就不是钱嘛。
那如果假设他真的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比如说书啊，还是他的可以让他有喜欢的东西，是可以换成那样子具体的形状，这对他来说反而比较有意识的、
就是钱是好用的，
我之前对哦，原来这个钱都是花我的红包钱买的、
啊。对啊，哇，当小孩真好
、欸。但可能到大一些之后，就会开始给他自主的去使用这个、嗯，比如说存起来，让他知道这个户头里面的钱是他的红包钱，然后使用，可能也是要慢慢的建立啦。嗯、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太早。
欸、我跟你说，到最后就会又问到说要不要做家事，然后家事要不要换成就是什么你要吃什么东西、
欸、
要做家事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不太可以。
欸、你觉得这样不行、哦？
我的观念来说不可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像其实现在我女儿很多很常会跟我讨价还价、嗯，她就会说喝完水就可以吃饼干了吗？嗯，吃完饭就可以看电视了吗？嗯，她都会跟我讲这些东西。嗯。所以我就会告诉他说，这个是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关联。
哎、欸，你做的真的很棒哎、欸！
这两件事情真的没有关联。你想看电视是你想看电视，嗯、但是你吃饭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看电视不是必须的。
不管你有没有吃完饭，不管你要不要，不管会不会让你看电视，你都必须给我，不是给我，必须得吃完饭。
你虽然想跟我说给我，但你把它收起来。
对，给我这两个字真的不能讲啊就是你还是必须得吃饭，因为吃饭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嘛、嗯、然后吃完饭可不可以看电视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可以来讨论的、嗯、如果你吃的还不错，或者是你吃的蛮迅速，你效率很好、嗯、时间还有剩，离我们要去洗澡睡觉的时间还有一些空间的话，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能不能看电视。我也不会给他一个直接的答案说，那你如果吃的很快我们就可以看电视，我就不会，我尽量不要这样子、嗯、我留给他跟我自己一个讨论的
空
间，对、
哦、
如果你结束的快，那你可以，你才有筹码跟我讨论、
哦、
对，可能他现在还听不懂，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这样跟他讲，就是如果你怎么样做了， 那我们才有讨论的空间。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你知道
要用讨价还价的，
对，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讨论的空间了。你可能就是得要按照妈妈讲的话做，
嗯，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把自己把事情做好嘛，所以你当然是得要照着我的指示去做啊。
那如果你都可以的话，那我们再来讨论咯。
对，如果你今天哇你真的做得还不错，那你来跟我讲说妈妈那我可以看电视吗，嗯，我思考一下可以耶，你因为你今天把饭吃得很干净，然后吃得很快，秩序非常好，所以奖励你看电视。
所以看电视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对不
对？
对，
不是一个必须的事情，不是说什么你吃完饭就可以看电视，不管你有没有吃完饭，反正过了饭的时间你就要看电视。No， 不行。
好了，我只能说加油哦。
对啊，我跟你讲，尤其是他现在越来越大，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聪明。
哦，
他
真的很精，
你必须要讲他到他可以理解的东西，你要开始跟他斗智哎。
我那天不是买一本书送他吗？然后我在带他看的时候，他把那个书合起来，然后那边跟我说哪里哪里哪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已经我
怎么样？
觉得
你裴娜一现在就疲惫了，对
不
对？不
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好啊，我这么爱念书的人，我就看你要怎么跟我斗这样子。结果他直接把书合上，好吧，算了，我没办法。
对，我没有要看了 ，Hello。
我想说他会就是跟我说什么老鼠啊、鸭子啊、鹅啊、壁虎啊什么的，他没有哎、欸，他直接拒绝我，然后说我的话丑，我就想说好吧，算了。
对啊，你现在就是小孩子越大，你要越能够调整自己。他在还在襁褓的期间，他就是给你抱着喝奶、嗯、睡觉，怎么样，行程就是照着你啊。可是现在他已经越来 越有自己的想法了，有时候你不去参考他的想法的话，你就会他就会觉得你没有尊重他。
嗯，
对啊，
我觉得在这个过年期间听这一段可能有一点沉重了。我们想说我们今天不是嘻嘻哈哈讲一些吉祥话，没有，我跟你说过年其实有很多小小的小细节。
嗯
因为他会拿到红包嘛，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你会跟过年期间就是大家都放假嘛，
对，
就会跟很多人一起，亲戚很久没见面的亲戚一起玩，然后作息可能就会稍微有点点影响到、
嗯、然后那个原则就被打破。
对，亲戚可能就会说啊，难得大家一起玩就不要这么在乎了吧。
嗯，
哦，对啊，就会变成这
样。那你怎么办啊？因为大家都会围炉，会晚一点、啊。
我还是尽量在某个时段内就会把它带走。
哦，你果然是逆袭耶，赞！我真的很佩服你。
不是因为他只要一哭起来，没有人可以解决啊。
这个年就完蛋了。
对，然后就变成是我要解决。
嗯，
对啊，我要解决的话，我老公就完蛋了。
我跟你说，最近就是绕不开夫妻和谐这件事情，我也是没有办法，各位听众。这是夫妻和谐治百病，我跟你说。
没有错吧？我这样讲没有错吧？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夫妻之间要稍微协调的。你如果老公放任着那些、就是、
亲戚什么在那边讲
话，对那些亲戚去讲那些话，然后你不来辅助你老婆，然后就当做没一回事，在那边做你自己的事情，那边滑手机啊、看电视啊，还是打游戏啊，然后妈妈就要去处理小孩所有的情绪。那真的是
处理完
小孩就换处理老公
了。我真的跟大家说齁，不要再模仿我们上一辈了。你知道我最记得就是每年初二的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看到那些，因为我们家有我妈他们家有五个女儿嘛，
嗯，
所以就是每次只要初二就很大的阵仗哦。你知道那个我们不是沙发，是那种木头椅，
我外婆家也是，
对，然后坐一排那个女婿，然后就在那边看电视嗑瓜子，然后大家这边忙进忙出，就是坐一排，然后我阿嬷就还会安抚他们说，走过去说蛋姐哈，那个菜等一下就好了，
这真的是男尊女卑耶。
我跟你说各位哈，那个时代过了就算了，
那个时代真的过了，
对，你们真的是给我罩子放亮一点。
我跟你讲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个时代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准备，就是都有那些好手艺啊。你不觉得以前上一代很厉害吗？
没有啊，我妈不会煮饭啊。
就是、啊 ，OK。
我妈不会煮饭哦，各位。
OK，OK。因为一代接着一代，以前是真的蛮厉害。你看你，就是自己的奶奶、外婆那些、他们好像以前也什么都不会，可是嫁过去就是被硬逼着就要学会。
没有，我跟你说，我妈也是被硬逼着，但她还是煮得很难吃。我跟你讲，你真的很幸运，你们家里人会煮饭。
对啦，
我跟你讲，你真的很幸运。
而且，对，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爸爸是真的是 就是愿意做事的男生，就是在家里反而是我爸在很勤劳，
嗯，
然后我妈坐在沙发上面挑卡练吹球。
我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我妈还是很勤劳，但是她做的东西真的很难吃。然后我那天，我那天
大家会说妈妈你不要做，我们就买外面的来就好，你不用麻烦，不要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以前就是拱嘴。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难吃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就是吃嘛。然后因为我姐年纪比较大，所以她就是很早就在外面就是会吃啊，她很常跟我阿公去外面吃饭，然后她就是品尝过可能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她就对我妈的手艺就是
知道好吃与不好吃的分
别。对对对，然后我就拱嘴啊，我就每天回家推推推推推就吃完了嘛。然后我直到有上个礼拜吧，我就遇到我舅舅，我就问他说，就这个年纪我可以问的啦齁。啊，为什么我妈都不会煮饭呢、啊？然后我姐就看了我妈一眼，看了我舅舅一眼，说啊，因为都是我舅舅在煮啊。
这样很好
对，我说你们家也太厉害了吧？
对啊。
他说小时候是大阿姨在煮，然后就是大舅在煮，然后我妈因为是小女儿嘛，所以就是等她长大之后，小弟也长大了，
已经不需要她，
就是已经不需要了，
对，
然后
不需要她来、那个。
然后我小舅又很识相，会进厨房，然后我妈就什么都不会。
那表示你的外婆就是教育的很好。
没有，我外婆是把所有小孩赶出厨房自己做的那一种
啊，
所以我妈可能就是被她赶出去的那一个，因为她小女儿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时代在变，我也觉得就是每个小孩都要学着为家庭
尽
一份心力吧，
该帮忙要帮忙，
对啊，
不是觉得自己是小孩子所以就不需要做。
我觉得不是帮忙那就是家庭的事情，就是该做的事情啊
应该不是说帮忙，应该是说协助，因为有的时候你还可能还做不了主要的决定，或者是你可能也还不熟悉，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大家就是还是会嫌嘛，那你就是协助。
其实我觉得教育就是这样，有时候自己来真的比较快又方便。
对对 对, 對，
但是就是错失了蛮多机会的、啊。
对对对，但是 OK， 假设好了，你都不让他放手去做，然后你又要埋怨他，
什么都不做
，你不觉得你这样子
强人所难吗？
对、啊，
怎么可能一气之间翻盘？就跟我们小时候
对啊
说什么，你在念书不要谈恋爱，然后一毕业问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没错，没错，
对啊，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放手啊，让他去做啊，
一定要练习，要尝试，
从这个时候开始让他建立一些家事，就是大家一起的工作，就是要一起做，因为你有使我的原则啦，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我的原则就是你有使用，你就是得要做。
哦，你有使用这个家的空间，
你有使用，你就是得要协助去清理。你玩的玩具，就算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好好收好，那我在帮你收的时候，你也得要帮忙我收。
你不能躺在那边看我在那边动手。
没错，没错。
哎，好啦，大过年的，我们今天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喽！新年快乐！
然后拜托，红包如果有点闲钱的话，抖内我们一下。我们的录音设备一直都没办法精进啊。
新年快乐，大家！
大家大过年还在讨债。
对，
好啦，拜拜。
拜拜。